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今天的话呢，大部分的一些优秀的一些成长股表现都不是很好。我们可以看到下跌的股票稍微多一点，3100家，整个市场的中位数呢跌的并不是很多。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说微盘股到最终的话呢还是以红盘报收，涨了 0.12， 而其他的各个宽基呢其实下跌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看到1000啊2000啊，整个下跌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有一个点左右。而且的话呢，今天的这个如来神掌和之前呢又有一点差别，就随着整个这个上面的降温措施的逐步的实行，我们看到了从最早时候的主要的一个就是调整啊，就是说 ETF 的主要的卖出是源自于这个沪深300，到现在慢慢开始向1000，像这个就1000，包括说像科创啊，整个向这个地方去扩散，然后1000呢砸的也不是特别的小啊，所以说整个市场的一个赚钱效应啊，慢慢正在消退。好，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看到，比如说啊，像今天整个盘面涨得比较好的是地产，对吧？包括说石油啊、电力啊。类似这么一类，那主要一条是地产链，另外一条的话呢，包括银行啊，都有一点开始反弹了。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说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它正在下降。而今天呢，其实亏钱效应是比较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我们点总金额的话，我们就能够发现啊，其实从电气设备到半导体到元器件啊，包括这个里面的一些大票，其实表现都是比较糟的。包括其中只有有色稍好一点罢了。有色里面最好的呢，主要还是黄金白银好一点，其他的话呢一般性。然后通信设备呢又是重灾区，跌得特别的重啊。其中的话呢有个别的一些标的啊，像这里这个连续的，当时告诉大家这个比较危险，对吧？你看连续的打下来以后，虽然昨天跟大家讲，我说到这个跳空附近这个会开板，那么今天的话确确实实是开板了，它就不再跌停了。但是即便是如此，整个市场对于它的一个这个兴趣吧，其实依旧不是特别的大。就是我们看到像这种非常有话题度的这种标的，依旧没有太多的资金想要去追它。所以说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陆陆续续啊，很多啊，不单包括说像这个通信设备，包括说类似像软件当中啊，或者说工业机械当中啊，也有很多的一些和之前这个航天相关的啊，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啊。所以包括说航空板块啊，也是依旧是一塌糊涂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在调整期里面已经调整到中段的这种状态。就是虽然说我们看整个上证指数其实波动不是很大，因为这一轮里面呢，它集中大部分的散户集中去投的，或者是集中去投机的啊，主要就是商业航天，还有一部分呢在 AI 应用，主要在这个里面。好，这一轮里面，当说出现了这种极大幅度的一个回调以后，这个时候啊，会有那个创伤应激的，也就是说，一旦真的在这个里面亏到钱了，会害怕的，至少短期之内会害怕的。那如果一旦会害怕呢，短期他们又会就不会去马上去我要去搏一个什么东西啊，或者什么，除非是特别上头，不然的话呢他会有短期的一个恐惧。那这种恐惧呢也会使得说整个市场它的风险偏好出现一定的变化啊，这个一点呢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恢复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我们一直说定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呢？比如说如果说你要看整个市场什么时候，因为我们说调整是说，我说你看到一根放量的阴线就是调整开始，没错吧？从这一点开始就已经开始调整了。好，我们说的非常的准啊。然后另外一个开始调整以后，另外一个点我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你要去观察跌停板的数量，跌停板数量少于10个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结束调整，短期结束调整，那么它会进行反弹。现在的话呢，跌停板还有23个还没到啊。我说跌幅大于7的呢，大概要到30个以内，最好要到20个以内，这个时候呢也就代表说整个市场企稳了。现在的话呢，两个东西加在一起100个呢啊，所以说还不至于说整个市场是处于一个企稳的一个态势。所以说幸亏啊，前面跟大家讲就是这些东西高了，不然的话这一刀子下来可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有的时候啊，在这个牛市里面我们要注意的，我要跟大家讲，首先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非常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调整期大概率是到1月底左右然后一定要记住戒骄戒躁。然后为什么过一会儿远离春题材，我会跟大家讲整个一个事情。 这个东西其实比说明天到底涨什么来的更加重要，一定要把它听完。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注意叫戒骄戒躁。为什么要戒骄戒躁？因为说整个市场毕竟说特别是在这个元旦过后的一个快速的上行，包括说这种这种题材股的这种连续的大涨，然后带来的这种赚钱效应，包括说这种激动人心的这种感觉啊，其实如果说是买到的，其实还是在各位的心理当中，其实一直会存在。你会觉得说，哎，你看像这种震荡，或者说没有什么波动，这个时候你依旧会觉得慌张。你的慌张源自于哪里？你的慌张或者说那种难受的感觉，其实源自于说之前的那种爽快感。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仔细去想想，就有很多有一些瘾君子啊，他们为什么说有一些东西他可能没有身体依赖啊，但是只有精神依赖，但他依旧摆脱不了，原因是什么呢？多巴胺刺激多了，这个时候他会感觉他阈值会拉得很高，他会只有感觉这种状态才是最爽的。这也是说为什么我一直其实反对大家说去接触这种短线的这种超短线的这种炒作。为什么？第一个，本着说我们价值投资的一个原则，本来就不应该说一直去做这个事情，这是首要的原则，也是最核心的原则。第二点的话，这种事情做多了，其实倒不怕输啊，其实倒是怕赢。真的，如果赢多了，多赢了两次，这个时候人会飘。当飘了以后，当你阈值拉高以后，你再也看不上其他的所有的这种普通的，你说价投啊，我慢慢来啊，慢慢种个树啊，过个三四个月啊，看着它整个业绩啊慢慢上来啊，因为业绩反馈，然后慢慢的上来，最后赚点钱，这个东西完全看不上了，这么慢，对吧？难道我时间没有成本的吗？我时间是多么宝贵的事情，我准备一年十倍呢？就有人会这么说，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这个时候慢慢就会陷入一种频繁交易，就每天我必须要交易一下子，不交易我就难受，然后我每天要操作一下，我必须要操作，你看我在操盘，我在做东西，我正在做股票，我正在炒股票啊，这个其实就慢慢就会远离这个投资的这个逻辑。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比较危险的，就会进入到骄和躁。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这种心态啊？我觉得可能会有朋友会有这种心态，就又骄又躁。骄的原因是因为前面涨多了，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最近行情一般，如果说最近行情一般的时候，如果两三次买不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躁。不是买不准，而是买到的可能说波动没有说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爽的时候，你就会躁啊。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注意，为什么红字我把它标出来，就是这个一定要戒骄戒躁。因为像这种比较大的比较爽的这种行情，就是大家感觉非常爽的行情，在一年当中大概率也就两次啊，不会有很多的，不会一直是这样子的，很罕见的啊。所以说就像这个在去年的时候2025年的时候，也就是到8月份这么一个月，主要是8月份这一个月，像可以说带量上涨这个非常舒服的这么一段，也就这么一段啊，其他时候呢大部分也都是震荡为主。那么今年在上半年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后面的话呢还有一个春季行情的后半段，下半场现在是中场休息，还有下半场的这么一段，一共两段行情有类似的这种状态。但是第二段想要像这样这么就是像现在商业航天，就之前商业航天这种样子，基本上是不大现实的啊。所以说先把这个就有这种想法的，你可以基本上可以打消了。过一会儿我说了这个观点，你就应该明白了，你就听下去你就能够知道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呢，难度各方面其实都在上来，然后慢慢的话呢，因为资金不愿意说我被说无形的手或者被那个如来神掌被砸，所以说很多的资金呢都慢慢涌向于微盘。注意这里面是有风险的，注意啊，一个点，这个时候有点像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呢，就像是一种赶羊群的这个意思，就你赶，因为这个跌了300跌了，所以我不拿300，我拿1000。好，现在1000也跌了，因为1000也不能拿了，所以说我只能拿微盘。好，最后微盘给你跌个大的。注意啊，到最后微盘可能会给你跌个大的，到前面的话呢，倒也不怎么跌了，前面涨得不多的，它可能要跌不了多少了，但反而说微盘股会杀一个大的。所以说一定守住自己你原来的赛道，原来你是比如说你原来我是做300的就做300，原来做1000的就做1000，就你说我原来我只做微盘里面然后快进快出的，你就只做这个，守住你自己的赛道，不要这么被它推着走。如果说被它推着走，到最后你就发现你在这个里面亏完以后，到换一个地方再亏，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亏，你会连亏三次。这个时候而且最后一波杀的最大，因为微盘的特征每次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微盘它不会在起初的时候不会跌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比如举个例子啊，说比如说我们看1000啊，以1000为例，其实1000或者2000它的一个就上一轮的就是 就是夏季行情的见顶点大概是在9月初左右就见顶了，然后之后回调，然后回调，对吧，连续了两三次的一个回调。但微盘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啊，它在这里啊，它回调非常的小啊，没有特别明显的回调，但是它的大的回调在这里，你会看到到11月中旬过后哐哐两刀，这两刀力度其实很大的，从高点到下来几乎吞掉了这边所有的一个涨幅，它又跌回来了，就这里就多涨掉了，它这个跌回来了。那么它在哪里呢？11月中旬过后出现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看1000对比一下子，在11月中旬过后其实1000已经跌不了多少了，你有没有发现啊？它的最后的最后啊，再稍微跌一点也差不多了，因为它调了这么多了。但是作为微盘来说，当你被它赶到这个里面去，因为只有这里面有行情啊，对吧，当时在炒的是什么，各种无厘头，对吧，各种这个羊啊马啊三字经啊类似这种东西，然后这个统一啊，这种就是纯炒名字，对吧，然后开始炒这个地区板块啊，就炒地图啊各种的，然后到最后死得很惨，看到吧。所以说注意微盘的话，现在它的这个模式又是和之前一样的，就是资金被它赶过来了，这是没办法的，因为很多人说你看只有这里能赚钱，好，慢慢赶到这个里面有框，后面一刀更大，所以守住自己的赛道。你说那不行，我是在科技里面的，那科技呢自己注意一下子。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跑到高位啊，确实是高了或者怎么样子，那你自己控一控仓位也是应该的啊。就是你第一个是保证自己前面赚到的钱不要全部被吐出去，就是你不要到后面越追越高，越追越高，到最后一下子全吐出去了，不划算。你可以保住自己的这个有生力量，就你至少说，我们不说说最后资金维持在最高位吧，那至少说你自己控制一下回撤吧。比如说你一月份的时候跑到这里，举个例子啊，赚了15个点，那你自己如果回撤的话控制在3-5个点，那其实还是合理的。你不可能永远赢吧，对吧，总是赢输输赢输输赢，多赢一点少输一点，多赢一点少输一点，慢慢就会往前面走，资金就会往前面走。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你先保住自己的有生力量。就有一些呢涨得高了，你自己注意一下，它调整会有调整，那当然调整以后它还会上来啊，这个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就是从这里喊这个不要疯牛，要慢牛开始，它其实整个的一个节奏啊，就如果说大家看1000可能更真实一点，就是它的节奏啊其实跟这个双十一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去年这个前年了，24年的双十一的时候，不要疯牛要慢牛也是一段回调，回调以后它会回来啊，注意当然后面还会回啊，就这里也是一样的，这结构呢可能会略大一点，就这里会缓慢的回调，调完以后它还会再上来，再上来就是春季行情的第二波啊，第二波然后走完，那就后面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所以说要注意啊，这个几个点大家控制好。然后另外一个呢，注意一定要远离春题材。然后我来跟大家讲为什么要这么去说啊，首先我跟大家复盘一下所有到现在的一个降温的一个状态，这里给大家稍微整理了一下子，就是说最近的一些降温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前面告诉大家它是个组合拳，它从来不是单独的一个直拳或者一个勾拳，它很复杂，然后逐渐它会往后面去延伸，就后面的话它还有动作。我们仔细去看啊，第一个就是关于异常交易的一个监管，是其实到现在其实一直在进行啊，它没有停过。然后其实从开始的点在哪里呢，首先就是说这个热门股票停牌核查，就比如说陈昌啊，智特新材啊，一点天下先停牌，对吧，啊，这个他的目的就是这个打断这个连板的节奏啊，打击题材情绪。然后之后第二步就开始在这个14号开始这个宣布这个融资保证金比例上调，然后到19号实施，其实也就实施的这个点啊，其实是在这个从昨天开始周一开始实施。那么这个时候呢，融资保证金比例提高以后呢，这个时候它的融资额度会下降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融资额度的下降，就是他们对于说这个就是热度的一个降温，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交差的一个指标，就是会有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是什么，就是这个杠杆资金的这个就是融资额度的融资的一个融资，就是融资余额的一个下降，融资余额的下降就是大家就看他看到什么程度觉得说啊，你们不再那么头铁了，那就看你们不怎么敢上杠杆了。而且为什么说，你说为什么有些东西跌成这种样子，说去追高的人为什么这么惨，原因很简单，一定要打到痛，如果说不能打到痛，就矫枉必须要过正，就是你必须要说打到很痛了才会有人说算了我不要加这么多杠杆了，不然的话还是头铁的，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是第三步。第四步的话就是权重股的引导，就是我们看到的是14号尾盘开始的，从这个招行啊、长江电力啊、茅台啊，就是出现了这种 这种很大的，就是上百亿的，就几十亿的这种大单的一个压盘啊，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盘口语言的一个传递这个监管降温的一个意图，就秀肌肉呗，我们称之为。然后之后会有一些风险的一些问询，就是从这个事情过后，就风险的一些问询，都有一些高估值的啊，它就会有问询函，对吧？然后之后的话呢，这个上面会明确的会去写啊，证监会说这个严肃查处过度炒作啊，操纵市场啊，坚决防止市场大起大落，类似说这个，对不对？然后之后再隔一天，马上央媒就说要坚持稳字当头，不要疯牛要长牛，对吧？要慢牛，说的是这么一个事情。好，你发现他一步一步再往这个里面走，到说今天你就看到了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雪球的一个大 V 啊，有两个，昨天的话是这个对于这个有一个叫这个金永荣啊，这个罚没了8000多万啊，就采取3年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就是他们这个属于是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叫产业链老师啊，这种是非常非常恶心的，就是说到底就是通过这种诱骗，我们甚至称之为叫诱骗散户去接那些很高的高位股，或者说以胡说八道的这种模式去吹票。那然后呢，通过这种吹票和他们和游资啊什么，其实他们是一伙的，这个是非常恶心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说这个从昨天被罚到今天，有大量的这个就是雪球的大 V 号就被封禁了啊，他们也主要大部分都是吹票的那种号，就是说啊、哎、怎么样，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一看业绩是非常差的。比如说跟大家举个例子，像这个国盛科技，就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说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一个点，就是买好股做好人，为什么一定要买好公司，然后买低估的好公司，核心要点就是在这里。这种东西它有多少个板，其实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有10个板20个板30个板有关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去看它，连看都不要去看，因为这种连续的一字板的风，然后最后出来的业绩是这种东西，为什么要去买这种连续的多年亏损的公司啊？没有必要，是不是？他业绩没有任何反转的预期，他也没有进入了真正的景气，纯粹就是因为这些大 V 给吹上去的，这个真的是害人不浅啊！说实话，因为这种东西吹上去能够给大家带来任何好处吗？不能够。我们往小里说，如果说谁接到天上去吃这个一字板跌停，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对吧？这对以小我来说，这是不是一件好事？以大我来说，作为我们国家来说，这是好事吗？这绝对不是好事。为什么？本来公司垃圾的不得了，但是呢，他们却得到了资金的追捧，然后他们的市值很大，他们可以拿到更多的资金，这不奇怪吗？公司越差，门头越糟糕，越能拿到更多的资金，而好的公司呢，就往地上趴。这你国家经济还要不要发展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种东西我还是说叫着是在咱们这个 A 股啊，就是当然现在也开始监管了，就是你在美股这种东西绝对不可能成神，拿这么玩的，开什么玩笑？我随随便便在某个点任何一个点我直接远期做空，那肯定是跌的呗，它最终肯定要回归它的本身的价值的，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很可怕啊，这个公司还要计提这个存货跌价和长期减值，这种东西都是跟大 V, 有很多大 V 啊配合了他们去跟你吹票啊什么，到最后他跟你再现原形，非常非常恶心啊。所以说要跟大家讲的一个点就是他的这个组合拳可能还没结束，可能还没完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到之后的话呢，大概率啊还有什么呢，就因为现在不是到业绩预告期了嘛。我前面告诉过大家，只要你看到有频繁的业绩预告期，一直到月底，就是整个业绩预告结束的这么一段里面，本来说的话，第一个对于微盘啊，对于一些业绩差的，本来就是不利的，这是一个核心要点，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天，我一直告诉大家关注业绩线，尽量选业绩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啊？虽然说业绩好的不代表说一定涨，但至少说扛揍一点，是吧？是这一点，然后当然也是符合我们的自己一个投资的一个逻辑的，这也是投资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核心思想就是在这里。然后另外一个点要注意，就是到之后大概率啊，不能说大概率，就有可能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去看的就是一个融资余额，就如果融资余额继续回落，这个就是他们需要看到的，如果融资余额继续往上面去，力度还会更大，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呢，他有可能会比如说啊，类似说发一个问询函，比如说有一些公司涨了很多了，但是注意啊，这里面炒作不单说是你说、啊、公司没有亏啊，不，有些公司它的业绩没有什么波动，但股价已经涨了3-5倍了。比如说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跟机器人相关，或者跟什么脑机相关，脑机接口相关，跟什么器材相关，只要是这种暴涨过的，像三五倍的，它马上会要求你说明就你现在这个市值的一个合理性，就你现在顶着这么上百倍的市盈率，然后你这个业绩也没有什么增长，也没有任何的东西，或者说你的业务占比极小，或者甚至现在只是在这个现在在研发中，类似像这种东西，但你已经涨了三五倍了，他马上要问你这个合理性的，那你准备吃跌停，就容易跌停板啊、哦！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就现在要怎么样？我有红字标的，远离纯题材。就如果说这些东西涨上去纯靠题材的，尽量不要喷啊，比较危险，知道吧？它这个组合拳没有结束，它通过这个通过交易行为的一个监管，就是通过炒作的一个抑制，就是通过炒作它。从源头开始，然后控制杠杆，然后再引导指数，然后呢信息披露规范起来，然后最后呢政策给你定个调，你看他的一步一步就这么做的，然后舆论引导，然后官媒喊话，舆论引导，然后最后资金源头开始管控，你从大 V 开始吹票的，对吧？好，那从这个点上我直接出来管控，最后实现这个市场生产生态进化，它是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所以你看懂了这个，你就能够知道说哦，它这一轮是怎么回事。当然了，你说有趣的点呢也是在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比较，就我们这个 A 股啊，其实它也是比较全球化的，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如果大家做股票做的久了，其实能够很明确的可以感受到一个点，那现在小道指在跌，纳指也在跌啊，就是到晚间这个肯定是开出来，这个美股肯定是跌的，然后现在这个全球股市都是绿的啊，这是肯定的。那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第一个就是 A 股会有一定的同步性，第二个 A 股在很多时候甚至会有一定的领先性。它是什么？就你特别是注意，当说这个就是咱们这边就开始强监管了，然后或者说开始去有一些去杠杆的一些动作出来了，当有这种东西动作或者怎么样出来的时候，就往往到后面你会后面再过一段时间看，它其实这个是提前拆雷，到之后可能还会有全球市场还会有一个波动，这个是今年我们会有遇到一次啊，对啊，你别急，到那个时候我会说的，今年会遇到一次就是全球市场的一个大波动，这个大波动的力度呢，总和来说应该不亚于这个4月7号这种，不是说单根啊跌这么多，就是说总和应该不亚于这一根的总体的力度啊，甚至会比这根力度还要大一点，总和来说，就是从高点到低点总和来说，所以说大家自己心里面要有个底，就是到后面他现在已经开始做这个拆雷的动作了，那么到后面慢慢的当这个雷拆完，到这个时候再回调，基本上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咱们特别是说都中国人或者东方人，其实都是类似的这样子的。为什么有的时候说投资啊，或者说我们去开那个像 F1 的赛车啊什么，为什么没有这些欧洲人啊什么开得好啊？因为我们神经非常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非常敏感。他们呢比较粗枝大叶一点，就你速度快了他也不怕死。你看玩极限运动的也是他们，这个欧洲人啊或者这种白种人玩的多，我们自己黄种人玩的很少，因为我们对一些东西非常非常的这种谨慎，然后并且这个非常敏感，就是当我们感觉到可能有危险的时候，那么我们上面其实已经开始做动作了，就已经开始做动作。你仔细去看现在川普的一些动作，一会儿比如我要格陵兰岛了，一会儿要怎么样子了，这些东西啊，就是第一个就是不是说因为国际法这件事情它就本来它就是个规范，就是确确实实它不是一个就是法律一样的，它可以去限制它。但是的话呢，这种就是动作吧，我们说就是也确确实实让整个这个全球啊，它的原先的秩序会陷入到一个混乱。那陷入到混乱以后，黄金会上涨，对吧？黄金白银上涨，那贵金属会上涨，那对于其他的一些美元信用又会下降，然后美元包括美股，包括美元资产的波动也会变大。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后面能看得到的一个状况，因为说到底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也不是说你说啥是啥啊，你说这个是我的就是我的啊，你说要干谁就干谁，这可不是这么简单，你不是宇宙大帝，对吧？啊，所以说之后的情况会越来越复杂啊，所以说到就是26年，就是我们现在26年会有一次全球性的，注意全球性的这个回调应该会有到某个点上，就是那么到那个过后呢，冲击过后呢， 也就又好了，一切都又恢复原来的东西，问题又不大，它不会去打断整个牛市的一个节奏的，就冲击过后就会开启大的一个五浪了，就我们整个五浪要连接到27年的，后面再有这个大的这个波动呢，一般是不大会有了。好，那这个东西跟大家讲完了，其实大家就应该明白到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大家呢也可以注意一下子，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市场温度趋势啊，现在是33度左右，我们依旧是设计这个呢，依旧是跟着这个我们平时的一个天气啊是差不多的，自己注意啊。最高当时我告诉大家，高于40度的时候，就如果说市场温度趋势高于40度的时候是很热的，代表市场是过热了。你会发现大概也就在1月12号左右这个点是过热的，然后之后呢现在温度慢慢下降，不是说等你说啊，今天跌这么多怎么才温度下降，这个是个趋势，而并不是说今天冰点明天上去又是沸点啊，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种样子的，它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趋势，我们能知道整个市场它真实的一个变化，而不会被上证指数去裹挟。因为上证指数你看这个，你不要说看这个，我打开来看这个30分钟图，你乍看这张图像个庄股一样，你看吗？这个东西自然吗？一点都不自然。你看上证指数无法去真实判断说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但是你看温度趋势却能够真实的判断它温度是在下降的，逐渐在下降的。要注意就是特别是这一段的趋势，如果说这一段的趋势就温度上升的一个趋势如果说被打破，那也就代表说什么呢？代表说它温度呢它后面还有更多的一个降温，就是要注意啊。所以说这自己就是做的时候要注意，现在的话呢就是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那么很多朋友说那明天到底做什么，我不知道，我首先告诉你不知道。第二个，股市也有风险啊，自己一定要注意啊，因为现在美股那边波动率已经开始上来了，所以说意味着说到明天如果冲击过后，如果明天还有冲击过后一定要注意这两个指标，就跌停板和跌幅大于期的，如果缩小那代表它要反弹，反弹的话呢就是它其实上下，然后呢正常来说应该还有一个这个正常就算调整 ABC 它有一个 B 的一个反弹， B 的反弹以后呢还有个 C 还没有结束啊，它调整还在持续，然后量呢应该会往下走，你往下走是对的啊，它如果量特别特别大呢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就量慢慢往下走代表整个抛压呢逐渐接近，现在量已经死叉了啊，所以说要去注意自己做的时候一定要说不要过于的激进，就是如果说在低位的，你说我在低位的怎么办，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后都会上去，问题不大。你价值公司低估的位置不高，那就 OK。你就如果说你这个公司亏得不得了，或者又没有前景又很高，这种就是极其极其危险的。那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要到，可能要到明天才能够跟大家讲了。就大家注意这一个点，就是说呢，这个是日本。财务大臣说日本计划在人工智能和芯片领域投资超过3300亿美元，这数字还是挺大的，你要乘以7啊，就2万亿美元要投这么多，其实这个全球大家都在投钱往这个方向。然后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DRAM 市场是整体上行， DDR13 持续回温，哇这个什么年代， DDR3 现在其实正常应该主流应该是 DDR5大家都在用的，现在已经开始从 DDR4 的这个暴涨开始抢 DDR4， 现在 DDR3 居然持续回温，这个真的是把这个古代的东西挖出来了，现在甚至有一部分开始挖以前 DDR2 都出来了，就也就代表说这种冲击是什么呢，就是因为 AI 的一个服务器然后的一个需求特别的大，然后去挤占了部分的这个消费市场的一个产能，所以说使得说消费市场的这个产品啊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巨幅度的一个涨价，这个涨价我要告诉大家到明天吧，明天早上直播跟大家讲，就是它不单单说是在存储，之前我跟大家讲一开始大家可能盯着的主要就是光模块或者说就 GPU 相关的和显卡相关的一些东西，算力卡相关对吧，PCB 啊什么，我说后面存储会上来，后面要注意的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通过新的这个就是 DeepSeek 的新的一个模型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也就是说之后大概率 CPU 包括消费级的 CPU 大概率也会大涨，要注意啊，消费级的 CPU 也会大涨，因为到之后的推理实实在在的不需要说用 GPU 去做， 就是正常，就是你不用去算力卡去做，算力卡就老老实实可以去做好精准的，比如说一些训练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可以做。有一些这种脏活累活杂活完全可以交给 CPU 去做，因为到这个时候只要 CPU 配合这个内存完全可以胜任这一部分的一个推理啊。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大家以后就会发现 CPU 的部分的产能，像英特尔或者说 AMD 的一部分的产能也会转向于这个服务器。好，然后到最后回头你会发现说，最后你消费级，你发现你自己买台电脑你都配台电脑就配不起了，连 CPU 都在涨，显卡也在涨，内存也在涨，硬盘也在涨，全部通通都在涨，可能就电源可能不一定涨，其他东西通通都在涨，到最后CPU 也会涨起来。那么其实 CPU 涨价的话呢，那这个代表说，包括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对于这个芯片的一个投资啊，各个国家都在增加，所以说大概率说今年全年，以全年我们说以景气的角度来说，半导体还是高景气的啊，这个是事实啊，所以说自己要注意。另外的话呢，有一些呢就是陆陆续续有一些业绩出来了，有一些以前大家看不大上的这种老灯股啊，它其实慢慢的这些老灯股啊，业绩开始同比开始逐渐的回暖了。它的这个低谷期啊，这个像24年的时候像海康这种低谷期已经过去了啊，慢慢的业绩开始重新修复了。像这种老灯股啊，业绩慢慢能够回归的啊，其实啊还是值得去稍微多看两眼的，因为本来位置也不高，对吧，估值也不高啊，这种都能够看看。所以对于说这个中场休息的一个阶段其实还是可以的啊，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我说的任何的一个股票都不是推荐，只是跟大家举个例子，你们可以去看看，往着业绩线方向去找低估的，好吧。好了，剩下我们关于这个CPU 的在这个涨价，未来有可能会涨价背景下的一个这种有可能可以带来的一个机会，我们到明天早上的直播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好吧。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